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来交通的是《使徒行传》的第二讲，《使徒行传》的第二讲哦。那呢，我们再把这个呢，纲要呢再来看一次哦，再把纲要再看一次。《使徒行传》总共呢有28章呢，我们分成了三个大段落哦。第一个大段落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工作。一章到第七章，这个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已经全部讲完了。第二个大段落呢，是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工作，是8到12章，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范围，第二讲的范围。第三个大段落是保罗传道的工作，从安提阿直到地极。哦，那呢，今天我们会讲到第15章。哦，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二讲是从8章讲到15章，内容包括了扫罗残害教会与他的归主，那彼得传福音的工作，以及第一间外邦教会的建立，安提阿教会的建立，还有彼得被囚得释放。然后呢，来到第三个段落呢，13章、14章谈到了保罗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以及15章的耶路撒冷的会议。感谢主。好，再来看这个图表，这个图表是大家很喜欢的，再复习一次。如果你觉得记这个大纲呢有问题，你要把这张图表呢给看清楚哦，那你就对整卷书呢就会有清楚的一个了解。所以呢，我们从1章到12章可以说是彼得行传，13章到28章可以说是保罗行传哦。因此呢，神应许彼得呢，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全景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把你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这个主赐给彼得2把钥匙，第一把是在第二章打开了这个犹太人信主的门，第二支钥匙是在第10章彼得打开外邦人信主的门，是哥林流信主哦，哥林流全家信主。好，那我们今天的进度呢，要来到了第8章，教会受逼迫而分散，教会受逼迫而分散，扫罗归主，以及到保罗第一次的宣教。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保罗第一次的旅行步道是在13章跟14章哦。那这张图呢，大家有空呢，可以呢去把它打印出来，然后按着这个图啊去给它画一画哦。这个地名我们读起来是有点费劲的，因为呢这是翻译的名字呢，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的陌生啊哦。但是呢，我们可以尝试的去了解一下。所以呢，在这第一次的宣教旅程里面呢，有从安提阿到西流基，到撒拉米、帕福、别加，到安提阿、以哥列、路斯德、特比、路斯德、以哥列、安提阿、别加、亚大利、西流基，再回到安提阿。所以基本上是从安提阿再回到安提阿哦。那他这个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旅程哦，宣教的旅程。好，那这个是第二次的旅行步道，第三次的旅行步道，然后呢受审，然后到第四次呢到了罗马。好，那呢接着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这一个，从第八章开始。好，第八章呢，我们是从第二讲的真心话来探讨哦。教会复兴需要经历大逼迫，就是我们看到了扫罗残害教会呢，进了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到监里，那些分散人往各处去传道，北地下到撒玛利亚城去传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见北地所行的神经，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所以呢，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知道了他遭受逼迫。第七章我们看到史提凡是第一个殉道的人，所以逼着门徒就四散了。因为这个逼迫是有神允许的，因为大家都在自己的舒适领域里面去啊，都想要留在这个耶路撒冷，不愿把福音呢借着逼迫呢带出去。 所以主也允许这次逼迫的发生，所以大家就开始串流啊。所以呢，就这次呢，到第八章就人就看到了腓力呢跑到这个撒玛利亚城去。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这个逼迫是会这个净化教会的，逼迫不会把教会给击垮，它会净化。因为教会在优渥的环境当中呢，能够形成一个臃肿虚胖的身体啊，实在是非常难看。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属灵疾病是很多的，属灵疾病很多的，可能比一家综合医院的病症都还要多。那呢，逼迫会强化教会，因为呢，现今的教会如果呢很少有历经逼迫，会弱不禁风的，外面看起来好像很富足啊，教堂很大，其实是非常贫穷的，外表强大，其实内在是非常肉小的，外表光鲜亮丽，里面是非常丑陋的。所以呢，这个会像老底大教会的光景。然后呢，逼迫会量化教会，我们所看到教会呢，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所看到逼迫就是量化，逼迫就是量化。所以呢，他们不断的扩展，然后就把接着逼迫把福音传出去了。好，接着27讲呢，谈到了这一个呢，腓力呢在撒玛利亚行了很多的神迹啊，然后呢，这一个呢在撒玛利亚有一个叫做西门，他看到了腓力所行的神迹，等到彼得他们呢下到那里去的时候呢，他想用银子来买这些恩赐哦。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 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吗？你在这道上无风无光，因为神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意念可以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样临在我身上。使徒既证明了主道，而且传讲，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好，所以呢，这一个就是西门士的工人了。所以呢，在第八章里面呢，有谈到了两个，一个是这个西门一个是古时的太监两个都是这个腓力传福音的，但是一个呢不是真心信的，他只是想要求恩赐，所以呢，彼得说你还在苦胆当中啊。那呢，我们来看这个西门的信到底是什么呢？西门他之前呢在撒玛利亚是行邪术的，而且很灵验，被称为神的大能者，所以这里说也信的，也信就是跟人家信的，他是看见了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稀奇，他不是真正的悔改想要信主的，所以呢，这个呢是属于西门士的。所以呢，教会也有很多西门士的信徒或是西门士的工人，就是什么，就是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没有真正的悔改就求恩赐求能力啊，求赐福啊，到最后只会在苦胆之中啊。所以这个宣信写了一首诗歌，也是他生命的经历，他说今要主自己，前要都是贪求祝福医治恩赐能力，现在只要主而已，只要全能的主，因为有主就有了一切。好，那呢从这一段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再来呢谈到了是这个太监他受洗。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谁呢？是指的自己还是指的别人呢？会这个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对他传讲耶稣，两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来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好，那所以在第八章谈了两个人物，一个是西门，两个成为跟这个太监成为强烈的对比所以呢，西门士的信心是什么呢？挑战我们，你的信心是西门士的信心还是太监士的？哎呀，这个呢，西门士的信心是什么？就是求外面外在的，想要利用主求好处的。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到太监士的信心，他这个人是什么？他就去耶路撒冷虔诚做礼拜，他渴慕神的话，你看他读以赛亚书，他谦卑的受教，而且他说什么？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很重要，我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腓力就给他施洗了。 到最后我们看到主把的灵把腓力提去了，这也给我们一个醒思哦，就是很多时候呢，主的工人的这个把人拦在自己的前面，说这是我的羊，这是我的羊哦，而要知道说羊都是主的羊，所以从这里腓力传完了福音被主提走，我们就知道一切荣耀归给主，不可把羊据为己有。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好，然后呢，来到了第九章呢，在谈这个扫罗哦，一章到十二章，他有时候从九章开始转到扫罗，又转到彼得，然后呢，到了十三章才正式都是保罗的哦。所以这里来到了这个第九章谈到的主题是这个我们看到是保罗呢。他呢蒙神光照，他在那里喊主啊你是谁，扫罗行路来到大马士革，突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蒙神光照啊，肉体扑倒的人，他才能够喊什么，喊主啊你是谁，这个主不是随便乱喊的，这个主一喊就是说主啊你就是我生命的主哦，就是我就是仆人了哦。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哦，主啊，他就在喊主啊，这个你是谁哦哦。所以呢，很多人是什么称主为主，整天喊啊主啊主啊祷告啊，但是却不知道主是谁哦。为什么？因为呢肉体没有扑倒，还是满了自己，所以肉体扑倒了，这个不再用肉体的眼光去看事物了哦，那呢属灵眼光被开启了，才能够真认识主。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有很多在喊主的人哦，称主为仆人的人，主说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啊，有五个愚拙的同你啊，还有这个不做善事在最小弟兄身上的，主说你这些喊我道主呢，喊我道主，道主我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所以呢，我们整天也在喊主啊主啊，到底你所信的主是谁，而谁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呢？所以这句主啊你是谁，希望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好，然后呢，哎呀，保罗终于信主了，但是谁要接待他呢？他这么恐怖的一个人，大家都怕他啊。但是呢，这个亚拿尼亚也害怕，但是亚拿尼亚他顺服啊，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就说今天亚拿尼亚在哪里，哎呀他也不愿意去啊，这神说你去找这个扫罗，他刚开始是不愿意的，但是呢他还是去了，因为亚拿尼亚对主的顺服呢，路加加强调用三个去，主吩咐他起来往直接去，虽然他也是抗辩，但主对说你只管去，然后他就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亚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说兄弟扫罗，你在你来的路上向你呈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 眼睛上的好像鳞片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就起来受洗吃饭，吃过饭就健壮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拿尼亚名不经传，但是呢他却是神所用的一个仆人，能带领这个扫罗来信主，扫罗来信，因为他的顺服，所以他是第一个神这个把这个对扫罗的心意向他来启示的，扫罗来启示的。好，接着下一个讲呢是谈到了巴拿巴。好，然后呢扫罗哦，这个信主了，但是呢没有人想跟他结交啊哦，他想到耶路撒冷呢想跟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怎样向他说话，在大马士革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叙说了。所以我们看到巴拿巴这个人的特质，所以就我们就记得这一段来探讨今日的巴拿巴在哪里。我们看到这个巴拿巴他是一个给钱的人，一个帮这个完全奉献的人，使徒行传四章里面谈到了 有一个利未人生在撒布鲁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钱也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他卖了田地，然后放在使徒脚前，在那里做房屋公用。第二个给手，我们看到今天经文呢，他跟扫罗伸出了援手，伸出了援手，因为大家都怕他，但是他却领他们去见使徒，让扫罗能够被接纳。再来，他给机会，他到最后他愿意退到后面去服侍哦。我们看到呢，他最后呢还跑到了大树去找扫罗，把他带到了安提阿，组成宣教部队。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呢，这个巴拿巴是给钱、给手、给机会的人。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好，那呢，这个，这里是插进来的第九章，插进来了这个扫罗的事。那第九章后面又回到了彼得哦，彼得的执事吗？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彼得哦，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他也行了跟耶稣一样的神迹啊，所以呢，他所传讲的就是复活的主，因为主也应许我们说，主所做的事，信他的人都要做，而且比他做更大的事哦。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呢，就对这个大彼大呢，叫他起来，他就睁开眼睛坐起来了哦。彼得伸手扶起他，叫众人寡妇呢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这是传遍的约帕，有许多人信主了。他说：“大比大起来哦，这是我们看到的。”好，所以呢，这一个呢，我们看到使徒让死人复活。那在现今的时代，是不是有让死人复活的神迹呢？的确是有的。有一个史密斯斯维尔哦，他曾经叫23个人从死里复活，而他的信心格言是什么？他说：“我宁愿信靠神而死去，也不愿意活着而怀疑神。”所以呢，我们是怎么样？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因为我们一边祷告一边怀疑，一边祷告一边怀疑。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彼得被抓了，但是教会在那里祷告，等彼得被释放，他们怀疑啊，怀疑。所以我们常常是这种没有足够的信心啊。所以呢，保罗说他所有的来源，所有信心，所有依靠，都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哦。这一句话是非常厉害的哦，是非常厉害的哦。好，感谢主。然后这来到了第十章哦，第十章。那第十章要谈什么呢？第十章呢，谈到了哥尼流啊。然后呢，神是感动人的神，所以神感动了哥尼流，也感动了彼得啊。哦，因为哥尼流是虔诚人，在那里祷告啊，然后呢，神就感动彼得要去传福音给他，然后彼得意象是起来宰了吃，哦，这是彼得的意象。但是呢，这个意象对他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他说：“这个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吃过啊。”所以我们来看什么叫意象。意象叫做启示、关联或目标哦，没有意象名就放肆。原文的翻译是没有异象名就灭亡啊。那彼得所得到的异象呢，叫他吃这些不洁净的哦，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各样的四足的走兽和昆虫，从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哦，这个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去说：“主，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我从来没吃过。”第二次神又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俗物。”哦，神说话了，神已经洁净过了，都不能当作食物，说一年3次那物才收回上去哦。所以神在彼得心思上先想过做更新的工作，让他打破犹太人的那一种跟外邦人的隔阂哦，所以他才有办法到哥尼流家去。因为呢，这个外邦人对犹太人来讲都是不洁净，像狗一样的哦。所以呢，他的心思得到了更新，所以他就顺服而去了。所以愿我们都是有意象的服事的，因为意象会开阔我们的视野，改变我们的观念，扩张我们的心胸，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都愿意得到那个起来宰了吃啊，把福音传到地极。好，可以，这是第十章。再来下一个， 要谈到哥尼流，所以挑战我们今日的哥尼流在哪里。那今日的哥尼流在哪里，为何神特别拣选哥尼流成为第一个把福音传到外邦的这个人呢？因为他的生命特质就是生活敬虔，他蒙主纪念，力求长进，信仰顺服，而且乐于分享。我们看经文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们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 等候他们。好，这是一个解说为什么这个哥尼流他派仆人去请这个彼得过去哦。而且呢，他乐于分享，他到的时候他已经亲朋密友都在那里等了，所以说全家都是得救的。好，感谢主。好，然后呢，哇，这一个呢他们得救了。然后呢，当彼得回到耶路撒冷，就那些奉行旧约割礼的这个门徒啊，就开始觉得你怎么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什么又开始在挑剔他了。那彼得就在这里说了这个他怎么能，他是谁呢，能够拦阻神呢，他是谁呢？哦，所以呢彼得就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开了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时候给我们一样，我是谁能够拦阻神呢？所以呢，这个呢，哎，我们看到哦，彼得在讲话的时候呢，这圣灵降下来打断了他的话，打断了他的话。所以呢，哦，就是啊，彼得，你不要再讲了，圣灵直接工作了哦。所以呢，彼得说，我是谁啊？我也不是我做的，是圣灵做的啊。哦，这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开始说方言了哦，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一讲就是在挑战我们呢、哦。这个为何彼得呢？这个神打断了彼得的话，神打断了彼得的话哦，让这个彼得呢，打断彼得的话，因为彼得常常爱说话，像我们一样爱说话一样啊、哦。他在便发山上呢，这个呢，神打断了彼得的说话哦，神打断了彼得的说话。Yeah, 因为 他把这个耶稣跟摩西跟尼亚摆在一起，他说、哦、我们盖圣所棚，一座为你，一座摩西，一座为尼亚。所以天上天父就打断的话，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要听他的。第二个呢，是主耶稣打断了彼得的话、哦、这个有人说，哎呀，你们要不要缴纳丁税啊？彼得没有思索就说要纳、啊、这时候呢，主耶稣也打断他的话。事实上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需要纳的。这第三次是圣灵打断他的话，用方言来打断彼得的说话、哦、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彼得就在说，我是谁呢，能拦住神呢？我也不是我做，这是圣灵做的、哦、感谢主。好，这是十一章。好，再来呢，到十一章的最后面呢，谈到了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大家呢这个借着逼迫福音往外传，到了安提阿。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呢门徒称为基督徒就从这里开始了哦，就从这里开始了。那这里让我们知道说，诶，到底什么是基督徒呢？到底我们来挑战呢、啊、哦，这个基督徒从这里开始。那这里当时的基督徒是怎么样的？当时叫做基督人，就是一个轻蔑的语气哦，就是说这些人整天就喊基督啊，说基督复活啊，就基督族的。当时谈到基督族是一种轻蔑，比如说现在有什么蜗牛族哦，蜗牛族啦、啊，还是什么啃老族，反正你加上一个族呢，就是匪类，就是不好等类。所以当时啊，这一群人就是基督徒的，整天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耶稣已经复活了哦，就是这个意思的。但是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荣耀的称号。所以呢，基督徒到底是什么呢？基督徒呢，圣经告诉我们呢，要有一种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生活。 但是呢，或许我们现在也称为基督徒啊，可是我们是怎么样？常常软弱不住的犯罪，凡事抱怨啊，而且整天愁眉苦脸，咬牙切齿。所以呢，不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呢，我们呢应该是属神的，我们有不同的一个身份，有属天的身份的，感谢赞美主。所以要知道基督徒是怎么样呢，是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外面彰显基督的生命，这个叫做什么？基督人。哎呀，这个基督人真的是，哎呀，真的是不得了的称呼啊。但是在当时呢，是一个轻蔑的称呼。好，那就来到了十一章，我们看到哇，基督徒原来是从这里开始的。好，那来到了十二章，又到彼得了。彼得呢，在那里呢，这个呢，又开始呢被逼迫了，被抓去关了。哦，当时呢，第一个雅各使徒，第一个使徒雅各呢，殉道了，然后呢也把彼得抓来关了。哦，然后他们在那里切切祷告神呢。那彼得醒过来说：“我现在真的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西律的时候，犹太百姓却所盼望的。”想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和他母亲的玛利亚就去，在那里好些人继续祷告啊。他就去了，他们恒切的祷告，不灰心的祷告，同心的祷告。所以呢，这个呢，铁门自己就开了，天使加百利，这个呢，铁门自己就开了哦。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有时候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也是一边祷告一边怀疑哦。所以当他跑去跟教会的时候，大家还觉得说，哎，奇怪，你怎么回来了哦？这个就好像这个撒加利亚啊，他整天跟他太太也要求个孩子，但是呢，等到他有孩子的时候呢，他反而觉得不能相信了，所以他就成为哑巴。所以这种一边祷告一边怀疑的，叫做撒加利亚式的祷告啊。所以呢，这也是一样呢，他们在祷告主啊，拯救释放彼得，等到彼得被救出来的时候，他说你疯了，大家就开门的使女说你疯了。所以呢，他们真的没有办法相信彼得能够脱离西律的两条铁链、三道铁门呐、还有四班兵丁的铁牢。但是在能不能在神凡事手都能，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是满了神迹，满了神迹。好，这个是十二章。好，然后呢，就看到这个西律啊，虽然呢他在那里逼迫使徒，但是神呐、这个怎么讲？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哦，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涌过的水随意流涨。所以这个西律到这就被一条虫子把它咬死。所以我们看到呢，他在做王何等的威风啊！但是呢，他不把荣耀归给神呢，神就整治他。所以我们看到逼迫中的复兴哦，从到十二章知道初代教会遭受逼迫之后呢，结局是神的道日渐虚化，越荒管传。而且到了这个十二章最后，看到人算什么？这个呢，掌握生杀大权的王啊，一条虫子就叫他毙命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历史历代以来都是要经过逼迫才有复兴的。在中国里面，文革的结束呢，基督徒是翻了几十倍的成长啊。那政治一宽松之后呢，就开始变成世俗化、形式化、功利化呢。那真信徒的比例也一直在下降，光挂名的基督徒比例呢都一直在提升了，感谢主。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不用害怕，这个呢，这个逼迫只能带下附近。好，再来呢，开始了十三章保罗的行传哦。那呢，从这里呢，我们耶路撒冷教会我们已经看到了哦。那现在呢，又来开始看安提阿的教会哦。所以呢，这个真心话就是效法初代教会，走出教会的危机啊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十三章里面呢，保罗这个扫罗被差遣，他是经过祷告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疯疯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 为我分派巴拿巴和导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士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所以 这是开始打发他们去做保罗第一次的旅行布道。好，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呢，我们谈真心话，谈到了现在教会的危机，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看了使徒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样的复兴，使徒们怎么样的对抗这些宗教的势力呀、啊，以及是外面的这个政权的压力，神如何与他同在，主如何施行神迹拯救他们。那现在来到了这一个十三章呢，也是一样的，一开始就是非常棒的，就是他们差派都是圣灵祷告差遣的，不是举手表决的，现在都用举手表决的，都是用人意来举手表决，这是圣灵所差派祷告而来的哦。所以现今教会的危机是什么？人与主的关系疏远啊，哦，信仰宗教化哦，听道不行道哦。而且呢，主日讲台信息很混乱啊，没有团契的生活啊，而且教内教外双重人格啊，哦，教会行政以人义为中心啊，彼此分门别类啊，教会事实化，到最后沦为什么？沦为社会的边缘文化。说真的，基督教已经被沦为边缘文化，它不能成为一个世代的主流，领导整个世界往前走，这是非常可怜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榜样是什么？从第二章里面就是一个榜样，他们怎么一信主就很守，很行遵守使徒教训，彼此交接拜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你们看到使徒又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在家中拜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拥抱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我跟你讲，这句话就是我们西山灵修很重要的。他们天天聚会啊，天天聚会，当时是村庄，天天聚会，有没有？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在家中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哦，在那里呢，在那里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现在这个网络的科技，我们也是天天的，天天在这里把神的话掰开啊。所以这个是怎么样？这是教会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主将得救人天天交给他们，感谢主。好，安提阿教会的榜样呢？怎么？他们侍奉主进食祷告时候，圣灵是圣灵说的，不是人说的，也不是举手表决的。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榜样是有动力的，这个动力是由圣灵发起的，有教牧的，他什么是有教牧团契，有恩赐配搭的，有团契，有彼此交接敬拜，同心合意管理团队的侍奉哦，而且他们有国度的意向哦，往外宣教哦，开拓合场哦，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初代教会的一个榜样哦，他们是以基督耶稣为元首，以圣经真理为根基，以属灵聚会为依托，以美好的生活为见证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效法的地方。感谢主。好，十三章，再来呢，我们看到接着保罗开始讲道了哦，开始呢，他就开始旅游布道了，然后呢，又开始首先去的都是犹太会堂哦，所以呢，他就在那里呢，这个被人家请进去了，他说两位兄长如果有什么轻蔑话请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人听啊、他就开始在讲 这个以色列人的故事，讲到了利大卫被扫罗、这件事情、然后呢，那这里谈到了为什么神要被扫罗利大卫呢？因为呢、从这两个君王当中呢，他们对神的态度不同，一个是敬畏神，大卫敬畏神，信靠神，顺服神哦。但是呢，这个呢，扫罗王呢，他是悖逆的哦。所以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山羊的子由，悖逆的罪以行邪术的罪相神，所以神就弃绝了他。他在对人的态度两个也不同的，大卫爱妇人呢，扫罗王是轻看人，对罪的态度是。重要是大卫他也是犯错，他呢接受责备，虚心接受也悔改哦。当他呢娶人家妻杀人夺妻的时候呢，他真的是认罪悔改。但是 扫罗他是什么刚愎自负的恨恶责备的哦，当时撒母耳责备他，他还是执迷不悟了。所以这一个呢，就是谈到了大卫跟扫罗王哦，这个是我们看到在保罗脚章里面谈到了。然后整个呢，保罗在讲，这旧色道是传给我们的哦，传给我们的哦。所以他在谈到了他们的以色列人历史的故事，然后呢，兴起了这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这旧色道是传给我们的。所以呢，这个旧色道是传给我们的，不止当时的犹太人，也是现在的我们，很重要。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给自己读，不是给别人读的，因为旧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传给我们的。好，再来呢，继续赦罪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所以他继续讲了，这个赦罪道就是主耶稣，他才有赦罪的权柄哦。赦罪是从神来的。所以他继续讲了，兄弟们，你们当晓得赦罪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靠信这人就得称义，说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世上的事临到了你。所以呢，他谈到了赦罪的道，这个道是传给我们，尤其是赦罪的道，因为主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有必须要流血，不然罪不得赦免。主耶稣是神的羔羊，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污，那我们相信的人就永远得赦免，而且天父非常喜悦赦免我们。我们从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浪子回头的故事就可以知道了，整个的赦免是要领人悔改，让我们行在光中哦，行在光中。所以整个保罗首先到犹太会堂去宣讲，然后在那里传福音啊哦，感谢主。好，然后呢，我们看到呢，保罗呢，也是这个哦，他们不止传福音呢，他们也行神迹啊哦，行神迹呢哦，当他们行神迹呢，叫瘸腿起来行走的时候呢，哎呀，大家呢，就开始城外宙斯庙有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到前面来，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拉巴，保罗两个使徒听见，就撕开又跳进众人，喊着说：“主，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也是人，性情跟你们一样。”两人说了这些话，紧紧拦住他不给献祭。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是什么，保罗和巴拉巴在路斯德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一个生来瘸腿的病人啊起来行走，大家就哇，这个是神呢，不得了了，开始要给他膜拜。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之前是用石头打死他们，所以撒旦的伎俩就是他用石头打死不你，他就用花钱套死你。所以这个是比石头更危险的。或许有些人不怕被石头逼迫，但是很难呢被花圈呢不被套住啊。所以呢，要知道不要窃取神的荣耀，如果窃取了神的荣耀，小心你被花圈套住了哦。所以呢，保罗这里侍奉目的不是要建立这里王国，是要建立神的王国哦。所以愿我们呢从这里看到呢，我们不要呢窃取神的荣耀。好，那这是我们看到这个这一讲。好，再来呢45讲到了14章，你看又用石头了，进入神的国有很多的艰难啊哦哦，他们呢但有些犹太人呢从安提阿来到以哥念，挑唆众人要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拖到城外。第二天同巴拉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心，使他们很守信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困难。好，这个是必经的路啊，是这个不是用花圈，这是用石头打。但是呢，真的他还是在那里劝门徒哦，这个要恒心遵守所信的道，这个是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呢，我们应当用受苦的心智来武装自己，因为肉身受过苦就与罪断绝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麦子必须要被磨碎才能做成面包啊，这个橄榄必须要压榨才能够成为香油，拿达要破才能够发出香味。所以呢，这个我们的生命啊，是要经过很多的困难才能够散发出那个基督的馨香。好， 然后呢，这就来到了14章。后来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哦，耶路撒冷呢，然后再来开耶路撒冷的会议啊，因为开始呢有这些这个收割女犹太信徒啊，就开始就觉得说他们也需要受割礼啊，这个外邦信徒也是要守这个犹太人的规条啊，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呢，开始开会讨论了。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仪式主义的危险，因为这些犹太的这个割礼学派呢，他们就以持守他们的传统为他们的骄傲，为他们的自义哦。本来这个割礼最初的目的是要割去人肉体的软弱为义，是要割去人的自以为义，但是到最后他把这个割礼当作是他们犹太人的这一种骄傲的本钱啊，所以呢这种是不能负的恶哦。所以犹太教的宗教人士这个呢，本来呢他们从摩西律法里面他们延伸了大概就有600多条的规条，而且这个严严的律法大家都很怕犯了一条，因为犯了一条可能都要受到律法的咒诅，所以这个是景象上的恶哦。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要脱离景象上，他在加拉太书 也教导了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感谢主。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开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他们在那辩论，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的心，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呢？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感谢主，哎，感谢主。好，那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到最后呢 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呢谈到了这个讲道哦，到最后他们呢只要呢外邦人怎么样丰富他们境界偶像污秽的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就可以了，他们不需要呢再守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而这里引用了一节经文，就是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补助痛破口哦。那呢这个是用阿摩斯书9章11节的预言，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门，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个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这位大卫倒塌的帐幕到底是什么呢？不是所罗巴伯所带领回到犹大重建的那个圣殿，不是看到的圣殿，是主耶稣复活升天应许圣灵所降下来建立这个教会哦。因为呢主耶稣以身体为他的殿，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3日内还要建立起来。但是呢我们看到有形的殿哦，这个圣殿呢成了贼窝，犹太人呢就在他们的圣殿里面啊这个做买卖啊哦，兑换银钱啊哦，所以呢以金钱为得利的门户圣殿成了贼窝。所以呢在这里说要补堵住破口的榜样，要堵住破口哦，堵住破口。所以呢有谁愿意起来堵住破口哦？重建教会倒塌的帐幕，就是把教会建立起来哦。这是这个样子，所以堵住破口是很重要。我们看到摩西堵住破口，他用祷告来堵住破口，让神的怒气转消。哈拿也是一样，他的国度性的需要把儿子撒母耳献出去。大卫呢也尽力的奉献一切财物为神建殿哦。尼希米回来重建圣殿。以斯帖这个身为王后呢，舍己救了全族的。司洗约翰也是指出人悔改的道哦，让主能够进入每一个人的心中。还有耶稣基督呢，他道成肉身，做成十字架救赎的工作，拯救万人。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重修大卫倒塌的帐篷堵至破口，是向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好，再来呢48讲这一个呢会议是 圣灵和我们定义的、哦、这是很重要一个经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加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不可少，就禁戒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能够禁戒不犯，就愿你们平安。好，这个谈到了圣灵和我们定义，说我们开会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开会的一个指导。我们开会常常是用举手表决的，都是人的意思，不然呢，开会不合的话就开始打架啦、吵闹啦，所以整个教会都是闹哄哄的，都没有把圣灵我们的神当作会议的主席啊。所以这一个耶路撒冷会议是一个属灵的会议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会议当中呢，我们学习到是以神为主席的。也尊重人的意见，所以人可以发表，然后呢，到最后呢，圣灵和我们一同定义，达到了结论。好，那这个是从耶路撒冷里面，也用我们的所有的大小聚会，尤其是同工聚会时候，都能够把耶路撒冷十五章拿出来读一读，我们的聚会就比较能够有属灵的聚会。好，再来呢，到十五章呢的最后，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是分开，不是分裂、哦、他们是因为马可保罗、啊、起了争议、哦、所以呢，保罗对巴拿巴说， 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的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工去做工、哦，就也不可带他去，于是两起了争论，甚至分开了。好，这里呢谈的分开，不是分裂、哦、因为呢，所谓我们所谓的合一，不是统一，也不是化一，不是在一个人的意见底下。合一就是虽然我们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彼此祝福，彼此合作。我们从他们两个呢，到最后呢，保罗也接纳了马可、哦、所以他们虽然分开了，而不是分裂哦，让我们学习到同工不可变成同工，攻击的攻，彼此攻坚，把讲台变成炮台、哦、所以呢，历史历代的伟人也属灵人也给我们做了榜样，比如说怀特辉跟约翰卫斯理，这是18世纪的英国的两个属灵领袖、哦、他们的理念呢，变成了这个阿敏念派跟加尔文学派、哦、那阿敏念学派跟加尔文念派呢，他们的跟随者打得不可开交，但是这两个人是彼此互相赐福的、哦哦、彼此互相祝福的，他们并没有像他们的跟随者一样一直在那里吵啊闹啊，就是他的是最对。所以现在呢，有些教会常常会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二元论三元论啊，在那里争辩啊，他就是改革中，他就是归正神学，他就是最棒的啊，狗咬狗咬了一嘴狗毛、哦、所以呢，要知道、哦、我们的基本教义就在使徒行经身上，只要同的在不同的观点，我们要彼此包容，不可以恶语相向，贴标签，扣帽子，打棍子，非常的刻薄，跟当年红卫兵、啊、那种斗争、啊、真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哦、让我们有更开阔的心胸，接纳观点不同的人，只要我们是基要的真理教一样就好，其他的看见不同宗派的看见，我们要彼此包容。好，感谢主。所以呢，这是然后到了第三讲，就从十六章开始谈到了第二次旅行步道、哦、就谈到了马其顿的福音。好，那我们的二讲呢，就讲到这里哦，时间也讲的有点超出啊，但是感谢主，我们也是讲的非常的清楚，从八章讲到了十五章。